章的时候，你又要注意到马太二十四、二十五章啊，你要注意二十四章那里讲到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撇下，一个人提去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撇下，一个人提去了，这是很明显的。但是等到下面二十五章的时候，又讲到有十个童女，所以十个加上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？十二个，十二个在圣经里面才是完全的。那么想想看，这个两个是基督徒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明明讲说你要精行祷告。你想圣经能神会不会，主耶稣会不会对不信的人说你们精行祷告是不可能的？所以他们一定得救的，两个人得救的。十个童女一定得救的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有油，油代表圣灵，他们有油，你怎么能说他们没有圣灵呢？不可能。而且他们等候新郎，你想这个世界上不信的人他们会等候主回来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他们当然是信主的。所以你读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你发现说有两个人是撇下一个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取去一个。那么还有十个人呢，有五个是聪明的，五个是愚拙的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那两个人乃是指着主耶稣回来时还活着的人，这一点要弄清楚。那个男孩子被提啊，那是指着还活着的被提到宝座上去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。那么我们死了的人怎么办呢？死了的人就像十个童女一样。所以讲被提，我们一定弄清，讲被提你永远要记得是指着主耶稣活，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，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见死，最好主耶稣来的时候活着被提最好，因为我们不要经过死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。所以被提为什么是我们的盼望？所以我们希望是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人，不是被提就是被撇下，不是逃到宝座就是逃到旷野，不是逃到美国，不要忘记啊，不是逃到，就是不是逃到这个旷野，这个宝座就是被撇在世界上。这是一个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就像十个童女一样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都睡了，睡了表示我们都死，然后呢半夜有声音说新郎来了，我们又复活了。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复活，我们什么时候复活呢？那很明显的，这个时候乃是指着这个，乃是指着这个，这些人乃是指着全体，这大体的。所以大体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怎么样？就有一部分人虽然他们被撇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被撇下不是表示他们没有，不还是麦子，不过他们晚一点收割，就是不是立刻就收割的，他们不是出熟的果子，乃是等到都出熟透了，他们全体要收割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告诉我们，那两个人最后通通要取去的，最后通通要取去的。还有最后的十个这个妇人，这个他们通通要见新郎的，所以两个加上十个，十二个表示全教会通通要被提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什么时候被提？提到哪里呢？是被提到空中，就这里所说的。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那我们知道，镰刀就是指着收割来说的，收割的动作就是被提的，因为成熟了。所以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说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。所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复兴呢？只有父知道。那现在我们的主虽然坐在云上，现在有人告诉他，父告诉他，借着一些管道告诉他说，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所以呢，那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些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，被提的或者经过大灾难的，最后通通要被提，因为庄稼全部熟透了。不过那是十二分之一，是六分之一的庄稼，大体的庄稼呢，就是十个童女他们通通睡了，然后这些通通加在一起，这个就是十四节这里所说的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群教会都要被提，没有一个撇下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 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啊，你看这次序你就看得很清楚，这里面有它的次序的，大概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。所以十四章最重要的有两个大事，第一就是出熟的果子，那就是得胜者背景，然后呢其余的还包括已经睡了的最后的一起背景，那么这个就是云彩坐在云的那一位，所以他要驾云降临。难怪约翰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朵云彩，是那朵云彩把我们就带走了，而那朵云彩弟兄姊妹是把希望带给我们的。如果我已经睡了，那不要忘记我们要听见声音说新郎来了，然后我们都要醒过来，我们都要改变，我们都要复活，然后一直一同被提到空中。那么圣经所说的审判台应该就在这个云中，就在这里所说的白云中。那详细的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。好了，那么等到你这两点抓住了，所以现在大家清楚明白吗？就是说这个背题是跟什么发生关系，是跟这个成熟发生关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熟，而且我们巴不得能够越早成熟越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越早成熟的时候，结果你看主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偷走，然后这个就是出熟的果子，是归给神和他羔羊的。那么谁是得胜者呢？很清楚，在这里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这个得胜者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谁配得讲这句话呢？约翰最配得讲这句话，因为约翰当初就是听见他的老师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。”结果呢，他就跟随着羔羊，他问说：“拉比，你在哪里住？”结果他就与他同住，从此以后他就做了羔羊跟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羔羊的同伴？羔羊的同伴就是做主的门徒。现在大家懂了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蒙恩，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，蒙恩的信徒，但是我们有几个人愿意做主的门徒？谁愿意做主？怎样才该做主的门徒？主说：“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”还有主说：“人扶着驴往后看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谁能够跟随主呢？若有人要跟从主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得胜者是很艰难的，其实弟兄姊妹，得胜者就是做主的门徒。今天有千千万万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，有千千万人已经爱世界，像迪马一样贪爱世界，你不能勉强他们。但是你有没有得到一个护照？你有没有让主来护照你？你愿意让主来做，让你来做他的同伴呢？严格说来，我们的羔羊，我们的主，他是得荣耀的。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个人做了总理了，现在找他的同伴都他的阁员，内阁的阁员。我们的主有一个内阁，大的内阁，他要找一些阁员，谁是他的阁员？那是羔羊的同伴，就是得胜者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？因为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跟随羔羊的结果，因为你跟随他，所以问题在哪里？因为你跟随他，你与他有交通，结果他的能力就变成你的能力，你就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问题就是，羔羊往哪里去，我们有没有跟随？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其实就是，我想很清楚，就是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，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总是讲门徒门徒门徒，然后另外一方面讲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，犹太人跟门徒相对，其实什么意思？门徒就指着那些跟随主的人，那犹太人指着犹太人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来说的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对于对于约翰来讲，门徒是件大事。比方说马太吧，马可讲到这个彼得否认主，都是讲到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表示他不认得我们的主，而且他不光否认，他还起誓， 不光启示还发咒，这个很厉害。发咒就是你知道人发咒是怎么讲的，那这个发咒起来我最近听说有的人说，他如果我做了什么，我家里鹅通通死光光，那还好你鹅可以死光光，这个你怎么发咒都可以。但你有的人发咒是毒咒，那彼得就这样。所以你看彼得否认主，原因是因为他否认了他的主，对不对？但是约翰就不是，约翰讲到彼得否认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些使女我说你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吗，指着门徒来说的。然后还有一个说是我们不是在园里面看到你吗，你不是跟随他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今天否认主有两件，第一个你否认和主的关系，第二你否认做门徒，换句你否认做一个得胜者。那得胜者的记号是什么？永远是十字架的记号。羔羊为什么有明天呢？因为羔羊是刚刚被杀，他身上有十字架记号，他手里带着钉痕，他脚上带着钉痕。我们有没有明天，就是我们肯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。所以我想很清楚了，这个就是羔羊的崇拜。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我想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这个呼召，得胜者的呼召，实在说来就是门徒的呼召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只有在四福音里面才讲得胜，尤其在约翰福音讲门徒讲的最多。到了约翰福音就不讲了，到了书信根本就是讲基督徒，就讲得胜者，两件事一件事情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一班得胜者其实就是跟随主的门徒。那现在有两个难题，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真的十四万四千呢，还是林然姐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身，所以这些人到底结婚还是没有结婚？那当然有人说，如果有，当然大家都觉得很好，如果你站在保罗这一边不结婚的，如果站在彼得这一边就是结婚的。所以有人就说，好了，如果你说这个是表示是结了婚的，那么大家要问，如果这是那如果说不结婚的，那有人问，那彼得怎么办？你不能把彼得放，如果彼得如果在的话，彼得应该得胜的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再留在今天晚上。就是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字面的呢，还是灵异的？还有呢，这里的童声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的？我想我们下晚上再继续。所以晚上也是一样，盼望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6点钟就开始了，盼望大家能够来，也是像早晨一样，我们下午早晨三堂，下午呢晚上也是三堂，那么然后10点钟就结束。那么今天特别累一点，那么后下个礼拜也是这样，还有两个礼拜三，然后我们结束了。我盼望大家，我想不需要劝大家，大家已经累得已经不行了，所以也许你们下午很自然会休息。我们希望下午休息呢，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精力。